好，接下来有几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欢迎大家啊把题目传到前面来。谢谢。好，第一题，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有撒旦装成光明天使对我们说话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在祷告里面，比方说如果我们祷告是错的哈，是求那些真的不喜悦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认识有个弟兄，他有外遇哈，基督徒还有外遇的，他显然是故意不听神的话。那有了外遇之后呢，就搬到跟外遇这位他称为我们说 A 小姐啊去住在一起了。那么他，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孩子，所以那神的灵透过神的孩子管教他，心里很痛苦。他不会那样子的享受最终之乐，一直这样下去。到有一天很痛苦的时候呢，他终于跟神祷告，神啊，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是应该离开 A 小姐回到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女儿家里去呢，还是说我继续跟 A 小姐住在 A 小姐也很需要我啊？那所以他就好像很尽情开始祷告，说那我现在呢要把一个碗那个大碗拿来洗得很干净，他把碗洗放在这，然后做十个签，五个名字是我太太的名字，五个名字 A 小姐的名字，然后呢我抽签，如果前面抽出来签几个签都是 A 小姐的话，就表示你要我跟她继续下去了。如果抽出来是我太太，表示你要我回家跟要跟我太太和好了哈。所以他这样很认真迫切祷告哦，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哈。那碗洗得很干净，签也做好了，他那个颤抖的手去祷完告之后摸第一个签 ，A 小姐心里有点高兴啊，放下来，再抽第二签。A 小姐，哇啊！我说的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哈、啊，真的事情啊。最后神带他悔改，透过一个传道人跟他讲，在机场见面不认识的跟他讲，他悔改了，最后回家了。可是呢，你知道吗？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祷告，对不对？求神赐他是不是应该回到家里去跟 A 小姐断绝关系？这个祷告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很清楚圣经告诉你。你不可亏负自己的妻子，婚姻的床不可污秽，你爱你的妻子，怎么可以有外遇？是放纵情欲，是败坏的事，是犯罪，做的事是魔鬼引诱你犯罪，他还装成光明天使叫你祷告来抽签。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只要你故意违背神明显的话来祷告，主啊，我知道这样是不应该的，可不可以这时候放我个假，让我试看看？你这个时候你小心，当你求神在任凭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在试探神了哈。所以当然有可能，所以透过圣经，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祷告祈求，就可以按照我的话来祈求，就会得着神的旨意所成就的。所以你不住在主里面。”你的祷告当然有可能被魔鬼装成光明天使欺骗啊。第二，对于到今天，圣经的来源和地位是否仍有争论？这地方看你怎么说了。对于不信的世人，这些在新派的学校、这些世俗大学的宗教系研究圣经，当然他有争论。犹太教的拉比，他当然有他不同的看法。那如果你讲在神的子民当中，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是没有争论的。神的话。圣经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这点毫无争论。只要你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啊，目的何在？所以圣经的来源和地位透过今天早上讲解，我想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要问比较细节的话，欢迎你再找我来讨论。所以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没有争论，圣经就是神的话，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全然的遵守啊，唯独圣经，也唯独靠主恩典。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基督复临安息日和摩门教与基督教的主要区别在哪里？这些教派是否为邪教啊？当我们说异教是指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异教，我们的回教啦，这个佛教、道教是异教。当这些以上所说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甚至包括基督教科学会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安息日会啊，都是挂上耶稣基督的名字的。这些呢被称为是异端，所以异端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比方说摩门教的正式名称叫耶稣基督这个末世圣徒教会。事实上呢，根本叫人是摩门经，摩门经讲的很多跟圣经是相反的，所以这一切呢都称为异端。当然今天说异端这个名称大家听得很讨厌嘛，就是不要随便说别人是异端，我们是说是跟圣经的正端相反的叫做异端哈。所以呢，对于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来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都是异端啊，是不容许这个鱼目混珠的。在我举个例子，在美国总统大选11月快到了，在年初竞选的时候呢，这个共和党里面的角逐提名有一位候选人叫 Mitt Romney 啊 ，Mitt Romney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Mitt Romney 呢，他做过Massachusetts 州长，他自己是摩门教徒，做过摩门教的这个主教和教区长的哈。他知道美国选民大部分是有教会关联的，天主教、基督教，所以要争取这些选民的选票。摩门教在美国一般社会形象不是很好的哈，多妻啊什么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就呢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来解释说他想要获得选票，就说了哈，那各位啊，这个我哈、啊，他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主。至于要怎么解释呢？这各宗各派有不同的看法。意思说大家非常彼此包容。那你想我们跟摩门教能够彼此包容当然不行，摩门教认为耶稣是天使长女家的化身，摩门教骨子里是摩门教的神是当初的人变成的，今天的摩门教徒明天也可以变成神在将来，所以这样说来是不折不扣的一种泛神论或是异教思想，所以挂着耶稣这个名字罢了。所以那这些当每一个仔细讲花不少时间了哈，我在神学院也教授一个异端学，就这些讲有些书你可以看，会告诉你看什么书，就说他们这几个里面呢，摩门教是太离谱了，耶和华见证会不相信神是三一真神，安息聚会呢守旧约啊，礼拜六聚会不在主日聚会，食物的条例也不吃猪肉，守旧约的律法，更可怕的是安息日会呢也不真正相信唯独一信称义，因为今天耶稣还调查这个审判的案卷，看看你的生活行为，调查完他就会才带来，所以今天你得救还不确定啊，所以安息日会也没有带给人真正有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些从圣经真理来说他们讲是错误的异端教训，虽然他们有的部分讲的是对的，比方说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呢，这句话就要很小心讲了。天主教里面有些正确的教训是没有错，但天主教加上了一些错误的教训，比如教皇讲的话跟圣经是一样的，只有教皇红衣主教可以解释圣经，不可以私自解经，那么要借用圣徒特别圣母玛利亚的功德，也可以向玛利亚祷告，那么反对因信称义，所以中世纪天主教后来到16世纪由马丁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之后，在1545年在意大利的天特开会，天主教的反改教运动开个大会，那么制定了天特的信经，这个信仰告白，天特的信经里面写得很清楚，凡那些说就指这些改教家们，就唯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的这些人是可咒可诅的，意思说信心要加上行为。所以请注意啊，我们为什么用唯独呢，这宗教改革的所以五个唯独，其实一个唯独的五方面，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为什么唯独圣经说只有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教皇讲的不是神的话啊，唯有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高的标准，唯独是靠恩典得救不加上人的配合，唯独单单因信就是称义不是加上行为，唯独耶稣就是中心是我们敬拜对象，不可以加上其他这些教皇或者圣母或圣徒，唯独神得一切荣耀，人没有任何功劳可言。你把这个唯独拿掉之后，你又退回到天主教里面，天主教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相信要靠恩典，就是不是唯独靠恩典，要有信心的，但是不是唯独信还加上行为，而要信基督，但是不是唯独基督是中心还有别的啊。不是唯独神的荣耀，你也可以得点荣耀，教皇也得荣耀，所以这样说来天主教，所以这个我们基督的信仰唯独一拿掉之后你就回到天主教了。 或者是类似阿米念派的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种重要原因在这里哈，是这样。所以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呢？我们如果不要触犯天主教，我们就说天主教里有些讲是对的，但天主教里也有一些在基要真理上是异端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天主教徒任何人基督徒都需要悔改，归回圣经啊，原因在这里。好，所以你的朋友若是天主教徒，带他归回圣经。若有如果有克隆人啊，这个金克隆岭啊，克隆人出生的话，是神造的吗？啊，是神啊。好，就说这个金克隆岭啊，这个克隆人啊，目前来说，虽然在生物学理论上有可能，但事实上呢，事实上还离这个愿望还非常远。虽然在2000年已经排出这个 genome 的基因的图表，人的基因已经算出来了，但是发现人的基因呢，不过跟比老鼠比原虫多一些罢了哈。我们原来以为我们的基因会很多，因为这么多功能，老鼠结果发现人跟老鼠跟这个原虫这个 round worm 啊，没有差多少。就显示出一多一点而已，显示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你光知道基因的排列数目是不够的，就像你光知道钢琴有88个键不代表你弹出贝多芬巴哈的乐曲，你知道英文有26个字母不见得能读懂莎士比亚全集，你懂得化学周期表，我们那年代是108个现在140几个了，不代表你了解化合物化学作用之间的关系，光知道基因的数目是不够的，甚至连基因的数目不是最重要的，基因之间彼此如何的 regulating 调节，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呢虽然从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陶利母羊开始到今天韩国的那只狗啊，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够保证完全的造出克隆人啊。器官组织理论上有可能透过这个了解 DNA 可以复制啊，那就是顺着这个胚胎里面的一些啊干细胞来复制，理论上是有可能，但实际上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在器官组织理论上有可能造出这样的器官来帮助的器官是好的，这不是说我们反对器官的这些研究啊，这些克隆研究，但是杀害胚胎生命的做研究是不应当的哈，因为胚胎也是人。那这些用成年的这个干细胞的研究是可以鼓励的，但是你要晓得，即使假设能造出人的器官哈，这个身体也不代表它是一个真正的人。原因何在？因为人是有灵的魂，是要上帝吹气的，所以人最多能复制人的身体，不能复制真正的人出来。你们在座的教会里有没有双胞胎的？有啊，教会里双胞胎，感谢主哈、啊！你知道为什么神会容许三胞胎、多胞胎、双胞胎存在吗？我原来不懂。在古代社会里，双胞胎是怪物，要杀掉的哈。双胞胎的存在显明一个真理，什么你知道吗？双胞胎，特别是同卵这个啊 ，identity 同卵双生的，就 identity twin 啊，他们的 DNA 基因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如果都是男都是女，他们基因是一模一样的。请问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可见基因不是人，人不只是基因。这样，因此你不用担心不会有克隆人出现的，最多有克隆的组织器官或身体，但不会有克隆的灵魂，灵魂不能复制。好，啊，所以这个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应该回答的哈。神呼召那些已经被神拣选呼召的人，这个慕道常会对传福音使者的不懈努力产生排斥，心中本想亲近神，也自然就想要远离。可不可以列出3点你建议传福音的方法有哪些是应当注意的呢？我想传福音其实不是我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到好方法能够说服他的理性，这不是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就是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那圣灵的大能会叫世人听到的福音信息畏罪畏意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啊， 那个布道家的传福音，甚至我们个人传传还没详细，还不够清，甚至还传错了，哎，对方也悔改信主了，你懂什么意思吗？显示呢，传福音不是靠你的努力，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乱传了，反正是神做工。我的意思还是说，即使我们传的不够正确、不够完，还没讲完，你才讲一半，他就说我要信了，原因何在？神在做工，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传得清楚，传得正确，但是仍然是都是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把圣经的福音真理讲清楚。神创造我们，那么为我们生命有美好计划，人犯罪堕落死在罪中，那耶稣就是十字架是唯一的救恩，那神的恩典临到你了，所以呢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凡呼求主名都要离开不义。你有没有觉得上帝恩典临到你生命里面要改变你呢？你是觉得神在你生命动工，你为你的罪感到懊悔忧伤，你知道你需要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传福音的最基本的方法哈。那所以不要再去选择什么两个圈圈啊，你要左边的圈圈还是右边的圈圈啊，哪个圈圈代表你现在生命啦、啊？这个不是你选圈圈的哦，是神的恩典临到你生命里面。所以传福音，我想可以请教洪牧师，他是布道专家哈，他会告诉你如何正确的传讲福音啊。为什么有人能得救，有人不能得救？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向有些死人吹入灵气，使那个罪人活过来？有些罪人没有被吹入灵气，永远不会活过来得到救恩。神公平选择人吗？那这个问题是可以，我们可以预期一定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哈。当有些人信耶稣，当时真的信，后来他已经从死里活过来，但后来因为环境影响，受诱惑逼迫离开了神，他又死了吗？从身后还会再死吗？神救多少人就造多少人吗？为什么造那么多死人呢？不是全部重生得救啊、只有一小部分得救重生，大部分的死人都被抛在地狱火炉中吗？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慕道有问的啊，也有可能是不慕道的有问的，也有可能是初信基督徒问的。那我想，或者基督徒常碰到这个问题，根本的答案在于回到圣经，按照人本的理性经验想法，通常我们会这样说了，好吧。上帝要拣选，应该每个都选嘛，他是公平的、博爱的哈。那么上帝如果不救任何人，他是不是公义的？啊，是公义，他没有义务要救我们，对不对？天使犯罪也没有救法，神没有义务要救我们任何人，所以他不救任何人，或他拯救全世界所有人。所以在这些新派的神学，有一派理论叫普救论的普世，最后每一个人都得救了。那样，我以前去过在德国法兰克福去讲道。华人教会的法兰克福教借了当地一个德国的很大的教堂，这教堂会有3000人，但是每个主日聚会呢只有30几个人，里面还多半是教会的同工职员。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很多特别欧洲啊，还有美国大教堂空了呢？因为就传讲的普救论，反正上帝爱所有人，他像圣诞老公公，你现在表现好表现好，他都爱你，所以就随便也没关系，反正到最后通通得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每个主日不方便来聚会就不必来了嘛，每年复活节、圣诞节报道一次就好了，最后也能上天堂嘛，是不是？这种普救论就使得人没有任何的责任，人不需要做任何事。当然救恩不是出于我们，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也不需要为主而活，他反正最后就凑合凑合也能上天堂。这种是不合圣经的讲法，叫普救论。但是一般人的逻辑、人本的思想就是，要么上帝就全解所有人，要么上帝就不救任何人。那上帝有没有权拯救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这些死人里面的其中一部分人呢？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呢？你是不是要剥夺他这个权利呢？好了，那如果上帝有这个权利，有他的自由意志，他要选择拯救一批他要拣选的人，而他不拯救那一批死在罪中的人，上帝并没有造人是罪人，但是人犯罪堕落，自己选择做罪人的。上帝也没有叫人下地狱，上帝是为魔鬼预备的地狱。那如果你要听魔鬼的话，跟他去地狱的话，上帝不勉强你，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说上帝叫人下地狱，是人的罪叫自己下地狱的。所以这一切关键在于，到底神的主权，他有没有主权来拣选他要拣选的人。那这样我问你了哈， 你家里不是小孩吗？为什么你爱你的小孩超过爱隔壁别人的小孩呢？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小孩，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公园里面两个小孩打架，那有一个人来管他，然后不要打，分开来了，然后就斥责其中一个小孩，训他管他。旁边一个路人看了觉得这很不公平啊，就跟他说：“哎，某某先生啊，这两个小孩打架都有错，为什么你一直管这个小孩，不去罚那个小孩呢？”他说：“因为这个小孩是我的小孩，那个不是我的小孩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好，那所以这样说来，我只能说，上帝的主权拣选是他的主权，至于他拣选我，没有拣选另外一个人，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条件，叫无条件的拣选。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拣选我，圣经告诉我，因为他爱我，按他自己所喜悦的。上帝为什么没有拣选他，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选他。今天在世上我见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我不知道上帝拣选你没有。我的责任向我每个所遇到人传福音，那拣选预定是上帝的事，我的事就专心传福音给每一个人。最后这个人得救了，我要让他知道，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所选的，上帝的全是恩典临到你生命里面。对于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就讲上帝的福音给他听，相信耶稣，他会不会信，这是不是我的，是神的事。神的主权恩典有没有拣选他，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不需要担心了，我也不必去判断上帝是不公平。其实我们是用人间这种公平的，要么全部都上帝，要么全部都下地狱，这才公平。我们这种公平叫做齐头点的这种机械式的公平，而世界上呢，一刀切的哈，是吧？也没有这种公平存在，你知道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的，无论弟兄或姐妹，你为什么长得比我英俊，比我美丽呢？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呢？为什么你现在生在中国，活在加拿大，我活在美国呢？为什么我没有活在印度，没有活在非洲那些饥荒战乱地震地区呢？为什么？这个没法说，对不对？为什么你是女的，我是男的？这个不出于我们的选择。所以世间说穿了，没有这种所谓的一刀切的公平，要不然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像那工厂做出来的玩具兵一样。既然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不能讲说我们可以玩，没有这种事情。当然你说每天都24小时啊，公平啊，是公平，但是你要晓得，有些人2000岁一次叫的，有这种人啊。有的人像我这样需要睡8小时的，公不公平？他不比我多活8小时吗？所以这一种公平的人间也找不到的。为什么你生在你家，我生在我家？为什么你爸爸妈妈是这样的，我爸爸妈妈是那样子？为什么你的小孩这么，我的小孩那样？我没办法，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当然有人的因素在内，就叫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s， 后天的影响。但是先天的神的主权的预定拣选，不是你我所能够用到我们人本这种小脑袋去想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也是公平的。他的公义公平不是人间的想法，这种一刀切的公平，世上也没有。上帝的公义公平是什么呢？他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这句话你去揣摩一下好了。好，那么得救重生是100%神的恩典，那么成圣的过程也是100%神的恩典。如果是的话，如何看待基督徒在这过程中成圣过程的努力呢？重生是100%神的恩典，那么重生之后追求圣洁也都是100%的恩典。所以成圣也不是神人合作，只是说成圣里面有人的参与和责任。手套要听手的话，所以手套是要在外面做工，但手在里面做工。所谓成为圣洁，也完全100%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参与在其中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也都是靠他的恩典，为他的恩典，也不是靠自己。所以成为圣洁的努力是这样，我刚刚前面讲过了，不是自我中心式的努力。从我信主重生得救，我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就知道了，为己。我说穿了啊，我高中明白这个福音真理之后呢，我人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要征服世界，要赚大钱，开大公司，做大医生，没这个壮志了。我之所以选择医学院，是因为我觉得神要我，那时候觉得神呼召我做一个医疗传教、医疗宣教士。所以我觉得为主我雄心万丈，在为自己呢，我不觉得要住大房、开大车，我都住过，都开过 但是呢就是那回事了。好，有了美国公民又怎么样呢？至少是有天国公民，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间的这些我大半也都尝过了，我不觉得是我要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若不是主是中心，这些都失去意义。如果主耶稣是中心，我为他我要求一切，而这一切是为了神的国来使用的话，就对我意义。所以成圣的努力追求不是自我中心，是乃是完全依靠神。主喜悦我成为圣洁的样子，我是他的儿女，我要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是为主求一切啊，这是为主来追求圣洁，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何鉴察心中的念意念啊，是属乎圣灵感动，还是自心所爱的呢？当我们检查心中的这个意念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带领我们过圣洁生活。这三个圣啊，圣灵、圣经、圣洁。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里面的意念动机搞到百分之百的 pure 纯洁的。我以前就拼命想把里面搞得很纯洁，我发现我做不到。所以呢，我知道我的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一天，我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圣洁。当我察觉到我的动机里面有罪的时候，我就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这些任意妄为的罪。但是我知道我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现在这次我是完全圣洁，我一点都没有亏负神，没有亏分，我是完全良心平安的。事实上只是你所意识领域里面觉得你没有任何不良动机，但是里面还有老我在耸耸欲动。因此求主也赦免隐而未现的罪，我只需要为我就是说现在浮现出来的罪认罪悔改。我不知道的求主赦免，但我就专心去做了。我不是等到我把我自己搞成百分之百的洁净我才去做，那除了到天堂我才能变成百分之百圣洁。所以凡是不合圣经的绝对是自己心中所自私的、啊、这种欲望的爱，符合圣经的也求主洁净我的动机。基督徒凡事求问神，凡事尊主为大，生命的价值在于荣耀神。那是不是说只有做个清教徒离弃舍弃心中所喜悦世上的才是荣耀神呢？这个题目的背后是个属灵属世的二元划分。什么叫清教徒？大家 以为清教徒就是道貌岸然一丝不苟不食人间烟火叫清教徒。我在美国看过一个沙拉油的广告，叫清教徒沙拉油 Puritan Salad Oil。 好，这群呢，事实上清教徒不是我们这样的想法。你研究17世纪的清教徒，包括到美洲的第一批清教徒，都是欣赏神的创造，喜欢音乐，而且喜欢查考圣经，在生活里面每一时每一时都荣耀神。所以如果呢，生命就是成为基督徒的生命，神的儿女，你会讨神的喜悦，做每一件事为神而做。你无论你说话行事吃饭睡觉都是为荣耀神而行，你都觉得都是喜乐的。所以不是那种哎呦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那我不能做那我绑住我自己很可怜，不是这样的。信耶稣不是被捆绑的得到释放。所以关于这个题目呢，我想你越来越体会，就会发现说真正荣耀神是活出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是真正的自由，在生命里面自由。你不会觉得你一定要舍弃心中所喜悦，其实你要舍弃心中的老我所喜悦的那些是不好的。好，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这句话你好好去想一想啊。基督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怎么理解呢？那在基督里神拣选我们呢，是在看这个神的创世以先，那以弗所书第一章3-14节说到，神的万事以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他也为我们死，圣灵重生我们也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在基督里成为圣经的重要的一个名词，就囊括了一切我们所有的救恩的全部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a man in Christ， 他其实讲他自己。所以基督徒名称的意思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一切是在基督里啊。得救是本乎恩缘的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包括信吗？是绝对包括信的哈。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弟兄或姐妹， 不晓得你学过原文没有，或者说是你听过在北美有一个有名的华人的神学院教授，他退休了，他就说这个这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这个字是是在原文是一个指示代名词啊，是原文用的是中性的，是 neuter 啊。那这个信这个字呢啊 ，pistis 呢是阴性的 ，feminine 是阴性的，所以他就解释他是阿米念派的立场啊，他就说这个信心呢，既然是阴性词，然后这并不是这是中性词，所以这个这是不是指信心？他这样解释了，那这个解经虽然他自称是他以前教新约是，但是看来他的希腊文没有读好，也是因为他主观的选择，他强解圣经了。为什么呢？的确，这个是中性的指示代名词，是 neuter。这个信呢是阴性词，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恩典本婚恩这个字啊，也是阴性词。连得救，你们得救等婚姻的信的这个得救这个动词的名词呢，也是阴性词。如果你说这是中性词，而前面这个信是阴性词，不能指信心的话，那这也不能指恩典了，也不能指得，那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什么呢？是空的了，他忘记了希腊文一个基本的观念。当这个指示代名词这个词，它要指的是不止前面的一个，它只指一个，它会用同样的这个性啊，就说同样用中性。当它只是超过一个、两个、三个，或者恩典、信心、得救，都是出于神的话，那么它就会用中性的指示代名词了。所以这个这不单单指信，但是绝对包含信在内。而且呢，我们知道已经解经，以弗所书自己六章二十三节，你去查很清楚的信啊，信爱啊，信啊，信心都是从父子和主耶稣而来，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信心神所赐的，还有很多经文的根据，我这里不多说了。所以这里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属于这个这，的确是包含信在内，从犹人解经得到的必然结论是如此。你刚才说如果人仅仅是被动承受恩典毫无作为，那么一个人不被拣选时，或者说神没给他信心时，是否意味着此人就没有任何责任呢？手若不做工，手套还有什么办法的哈？每一个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中心的意思。所以手套跟手的关系讲到是手在里面做工，手在外面做工，只是就此而已哈。这个比喻的目的在这里。至于说啊，到底神有没有拣选这个人预定他，或者说神有没有赐给他信心？所以有些慕道友哈，也听到我们这样，通常这些真理讲解，我不对慕道友说，我对基督徒讲的。你要知道这个救恩纪要真理。因为慕道友他不相信整本圣经的时候，你讲这个他也不会接受，你是不需要讲这个哈，你只需要告诉他说你需要悔改，你的生命在趋向死亡，我有耶稣的拯救，你要讲的是福音。那如果现在慕道友听到了，我们怎么回答呢？很简单，有的慕道友说，如果神没有拣选我，没有赐给我信心，我怎么样也没办法得救，所以我现在也不能做任何事，我就等神给我的信心吧哈。通常碰到这样人，我就说了，某某啊，让我先问你个问题哈，我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你，会不会赐给你信心，但我要问你，你愿不愿意，你盼不盼望，你喜不喜欢上帝拣选你，赐给你信心？他被我这样一问，哦，愣住了，我不知道，我将来吧，等我老了以后吧，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用这个理由做个借口，因为反正是上帝拣选我赐给我信心，我才会信，他没有拣选不赐给我信心，我就不会信。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拣选你呢？你怎么他没有赐给你信心呢？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样说来，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你，但是我也不知道上帝没有拣选你，所以我传福音给你，你听明白福音信息，你有感动，你要信，这你，所以我说悔改相信是你的责任，对不对？这个悔改相信会显出来你是不是真正已经先得到神重生的恩典的。一个婴儿出生的，反正神生我的，我不哭他也要生我，我哭所以我就不哭，那是不对的，是有病的，对不对？你的婴儿就是要哭，一出来就哭，你哭就对了，哭就显明了恩典临到你。所以你不要去管上帝有没有拣选你，有没有赐给你，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我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你我责任是，你听到福音之后，你要有回应，你要悔改相信。你的回应，你回应是信靠耶稣，表示神已经先拣选你，赐给你信心了。你的回应是不信靠，拒绝接受的话，那我就只有去为你祷告了哈。我还是不知道神有没有赐给你信心，有没有拣选你，直到最后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都没有悔改相信的话，我就知道神没有拣选你，没有赐给你信心了。 但是何必到了最后一刻呢？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只有到你快死之前你大概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啊。人是否可以成为神啊？当然是不可以，我们都知道的啊。这问题会不会有陷阱我不晓得，我再看啊。若荣誉就永远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约伯说那承受神不是约伯，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节引自诗篇八十二跟第六节说承受神道人尚且称为神呢？ Elohim 这个字，神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主要用来是称为神是没有错，但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天上的存在。所以诗篇第八篇说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那个字是 Elohim， 你叫它比天上存在微小一点。所以 Elohim 这个字还有第三种用法，就是指被神所安立的审判官，被称为神或神的儿子，有点像中国的叫天子，皇帝叫天子，上帝所拣选安排，代表神来管理这个百姓的。所以你细读诗篇八十二篇呢，你就知道，这是说那些审判官，他们本来是神所安立的，被称为所谓的神，但不秉公行义，不遵行神的话，背叛神，就他们必定要死。所以那个字上下文就清楚他什么意思了。主耶稣引这个经文是对文字法律上，因为主耶稣称自己为神，那这些法律是说你说健忘的话要怎么打死你，主耶稣引这个诗篇了。连这些被神案例要领受神的话神的命令来做审判官的这些人，他们都可以被称为神，神的儿子被差遣到世界上被称为神，有什么不可以？是这样来回答这些问问题的人。所以你就明白 Elohim 这个字有几层用法哈，可以指被神安立的审判官哈，像中国的天子啊，像中国被古称为神州啊，好，还有几题我们结束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又不相信了，是神不再给他恩典，还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信了主之后就不再信了，显示说当时的信不是真实的信。正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讲撒种的比喻，撒在路旁前土时候地上的啊，撒在路旁的前土时候地上的，撒在荆棘里面，这三种状况都是当时欢喜快乐举手相信的，但却没有真正的得救。为什么呢？这个田地是心，这颗心，但这很高兴的道理，这个慕道也挺很高兴，好，我要信，他搁在心旁，没有真的放进心里，这暂时的。还有一种呢，搁到心里去，但是呢很表浅，经过患难，太阳一晒，因为根很浅就枯干了。哦，信耶稣还要受苦啊，哇，那我不信了啊。第三种呢，他信到内心深处，可是内心甚至还有其他的东西，荆棘今生今世的这个忧虑财富捆绑，还有拜假神的拜偶像拜马门的金钱的，所以他不能真正完全信靠真神。这些人都没有真实的信心。我们说的信心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在明天我会仔细讲啊。那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也一定会发生功效。所以有一个像我的朋友，他以前信的不错，还做了同会主席的大教会，后来现在不信了，就证明他当初没有真实的信心，是败的，是暂时的信心。那么他也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我们只有机会来祷告传福音给他。好，最后一题了。是否基督徒总是自己确信得救呢？难道那些软弱最终偏离正道的基督徒也能确信自己得救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重生得救的人有时候信心软弱，以为自己没有重生得救。那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呢，还信心很大，以为自己得救的，就像那个黑脸看白脸，白脸看黑脸，记得吗？大家都在教会聚会，师父都说少年党我也可以这样的。那有的时候他没有得救，当然我也没有，所以大家人看人啊，人比人气死人。我们只有回到圣经，注目仰望耶稣，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所以你需要省察自己，不要有假信心、假平安。你一切的侍奉，外在的侍奉不能取代内心真实跟主的关系。所以凡称呼主啊、主恩，不能都进天国。甚至奉主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的，都不代表他已经真正重生得救。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重生得救呢？不是靠外在这些做的事情，而是内在。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呢？请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五节， 哇，时间过得真快啊。对不起，我再用一点时间把它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好，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句话原文是说 examine yourself， 省察自己， to see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ith， test yourself， 就是说你要好好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信心，不要糊里糊涂的。那如果你经过省察，难道你不明白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Christ Jesus is in you? Unless of course you fail the test， 意思说如果你通不过这信心的测验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你自己会知道你有没有真实的信心的。所以人可以自己省察，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信靠主的。所以神知道你是不是属他儿，你自己会知道的。如果说我信耶稣却仍然行很多的罪恶也不悔改，那大概也没有真正得救，没有真正的这个信心了哈。第六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省察自己，那我和我的同工也常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经过省察之后就知道自己不是假信心啊，不是可弃绝的。所以碰到这样就觉得我到底怎么样才有得救的确据，我通常劝他你好好读圣经。我是这样的，我越读圣经我就越有确据神的话，我越不读圣经我越看别人脸是黑的是白的，我就越没有确据了哈。所以约翰一书基本上是一个永生的测验。约翰一书写作目的第五章十三节说，小子们啊，我写这本书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这些，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有没有呢？好好测试一下，读读约翰一书，仔细读一读啊。要从这里开始。约翰一书基本上有三个大循环，第一个叫做真理的测验，凡灵不认耶稣道成肉身的，对于神的既要真理错误认识的没有得救，摩门教徒啊这些没有得救啊。所以真理要正确，第一个真理的测验，第二个叫做顺服的测验，我知道真理有没有照着真行。第三个叫做爱的测验，我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爱真正重生的一定会爱神所生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三个测验就帮助你省察自己，真理的测验、顺服的测验和爱的测验。你仔细读约翰一书。好，那么以佛所说到圣灵的印记是得基业的凭据，可以谈谈吗？是不是圣灵印记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圣灵重生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神也是圣灵作为印记，靠着圣灵得生，顺着圣灵行事。这个整个细节就是圣灵所以佛所说继续讲的，所以我有机会再细谈，就是说圣灵的印记就是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确据，也就是罗马书八章加太初四章所说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属的羊就被盖上这个牧场主人的这个烙印，我们是属于主的羊哈。一切都是恩典，包括我们得救以后都是恩典。今天早上你说基督徒因行神说的一些话是否有矛盾？这个一点都没有矛盾了，一切靠恩典来遵行神所吩咐的一些话，这个没有任何的矛盾啊。第三题，归正神学想就影响当今社会，为什么基督教国家反而没有造成政教合一？这个问题很大，可以请教洪牧师啊。所谓归正神学是指归回宗教改革的哈。但遗憾说，今天加拿大和美国虽然他们当初立国的这个先祖们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那现在都已经变质了。现在掌权者很多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基督教文化的道德的背景，但是这个受现今后现代道德放纵之后，在加拿大同性恋，美国加州也通过可以同性恋了，这些问题显示出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越来越偏离基督福音的信仰。虽然名义上挂了基督教国家，求主帮助我们哈。好，我答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话语非常宝贵，能解答我们心中的问题，使我们人没有办法，求主圣灵宝贵师光照我们的心，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回答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问题。慕道的朋友仰望主舍中主啊，求你恩典临到他们生命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他们身上。我们当中已经基督徒的，让我们谦卑再一次悔改， 来依靠你的话语，依靠圣灵，来将一切荣耀完全归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要信靠你的恩典。我愿从今以后，我们所说所做每一件事都靠恩典，都将荣耀唯独归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感谢，阿门。